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吉林维吾尔朋友、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8日，公元2001年元宇二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的很多特有野生动物因捕杀过多正面临绝种的危险。高新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没有达赖喇嘛。请听新闻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发布声明，保护与珍惜西藏的野生动物，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生存的破坏分子，而西藏境内大批捕杀珍稀动物的有增无减，西藏的珍稀动物分布范围正在逐步缩小，面临灭绝的危险。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引述于近期从西藏甘孜在修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突边贡布的叙述发出消息。以往在他的故乡甘孜在修地区附近，不计其数的藏羚羊、岩羊等野生动物不断的成群结队密布在周围。当时该地区许多农牧民生活贫穷，并存在少数生活无法持续下去，逼迫去捕猎的贫困户。后来受到部分人士的倡导，禁止了杀生，逐渐藏人捕猎的现象几乎没有了。图丹贡布指出，从今年年初以来，大量涌入该地区的汉人与回民，在当地进行大量捕杀藏羚羊、岩羊等许多珍稀野生动物。虽然中共政府实施环境保护工作并发布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区，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面。甘孜在修县境内的捕猎现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非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相反有增无减，更加猖狂了。图丹贡布还指出，以往在修县境内成群结队的藏羚羊、岩羊等当地人民都舍不得去伤害的珍稀动物，如今遭到大量汉人与回民的捕杀，变成寥寥无几了。而那些捕杀猎物者却变成了来去自由的大款，他们大都是在西藏境内大批捕杀珍稀野生动物之后渐渐富裕起来的。另据本台获悉，今年八月份，西藏纳曲聂荣县境内出现许多非法大批捕杀藏羚羊的不法分子。虽然一些非法分子遭到当地中共公安的拘捕，但他们被收审一个多月后又获得释放。为此，该地区捕猎现象日趋增多，甚至到了夜晚在藏羚羊出没的地方安置捕猎器具，但没有捕到猎物，无辜的西藏人无意中却被套在上面遭殃。无可执拗的中共到处破坏西藏的飞禽走兽等的生活空间，任意捕杀野生动物，受西藏人民爱惜的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遇到严重的危机，许多重要的环境，特别是野生动物的生存区遇到更大的危机，面临灭绝。而严重破坏与捕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非法分子却逍遥自在，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居巴黎的中国学者高新坚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近高新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没有达赖喇嘛。 IANS 社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来的消息中，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异议人士高新坚再次指出，就西藏问题上举行和中形式的谈判，没有达赖喇嘛的出面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高新坚在接受 IANS 社采访时表示，第14世达赖喇嘛是 合法的西藏人民的代表，也是西藏无可争议的领袖。为此，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核心，没有达赖喇嘛出面的所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都不会得到实质性的结果。当记者提出您认为西藏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势时，高新坚回答说，为了先世的需要和未来利益，广大西藏人民要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政治上的高等资质。高新坚先生现在在英国首都伦敦以难民的身份从事文学事宜。当记者问道他的六王新诗和1959年达赖喇嘛的六王有没有共同点时，高新坚回答说，我和达赖喇嘛的相同点在于强行下离开自己的国家六王在外，其余的问题我们就大不一样了。高新坚随后表示，中国难民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必须要有一个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且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不能没有民主自由。去年10月，中国大陆著名学者王立勋先生发表一篇振臂有声的论文，王立勋先生的观点与高新坚先生的观点真可谓是不谋而合。王立勋先生在他的题目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中说，不要把达赖喇嘛仅当作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大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下面对高新坚先生的生平见解做一点介绍。高新坚先生生于1940年，出生在一个戏剧与文学很浓的家庭里。1962年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他从60年代就开始文学写作，但受告都在文革时期因避免政治迫害而自省社会，同时他也被下放农村劳动5年。文革后被调到北京，后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1987年秋天，他应邀到法国进行血夫龙族。1989年北京发生6次事件时，他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以示抗议，并宣布在中国没有民主自由之前永不回国，从此开始了他长期的流亡生活。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年以来首次给中文为母语的作家颁奖。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巨著》《灵闪》《一个人的神境》《逃亡》，大型巨著有《野人》《地安》等，还有短篇和中篇小说等。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钟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先说圣山，据底斯森胡志的描写，底斯雪山之王高不可攀，直插云霄，主峰像国王坐床，周围群峰像顺从的臣民，向主峰低头围绕，圣山却为群山环绕，东为万宝山，传说是释迦牟尼脚踏过的山，西为杜母山峰，南为智慧女神峰，北为护法神大山。以显宗的说法，底斯为16罗汉中初之罗汉的圣地。传说阿克夏一行在山前路过，正午依稀听到钟声，于是阿克夏向众人们说，罗汉敲午钟了，我们也吃午饭吧。看来阿迪夏也承认底斯山是出之罗汉的圣地，而按密宗的说法，底斯则是圣乐大尊的圣地。传说雪山以前为各神魔怪所占，为了开创佛法解救众生，圣乐大尊降除了这些魔怪，占据了雪山，所以尊圣乐为本尊的噶举派历来把这座雪山作为他们修行的地方，至今 围绕着圣山还有许多修法洞遗址，其中有能日巴大师的，有古亚王法族的，有日巴马布法师的，在莲花生大师修法洞内，据说还有大师留下的手印和脚印，另外还有数不清的止功嘎具和不丹嘎具等教派修行者的修法洞。文山建有寺院，如西面有蒋泽师，北面有止若普，东面有主处普，南面有打钱寺，西南有缺库寺，其中以蒋泽师所藏文物为最多。该寺供养的释迦牟尼的铜像，传说是圣湖里的龙女真理底斯法主希若乃称的，被称为阿里唯一庄严。共有止功嘎具派开派人物举巴大师的塑像，像内藏有大师的一颗牙子，有个医师从印度引请的贝叶经百余卷，以赤松等山时期大医师贝勒贾纳引起的八千颂最为珍贵，另有喇嘎格王子光格曲街造的鎏金铜佛塔一座。主持部成为米勒日巴修行的地方，寺内不但供有米勒日巴尊像，还有他生前用过的法器等物。缺布斯是不丹嘎具派所属师，所供的白玉石释迦佛像据传是从缅甸引起来的。圣湖位于圣山东南方向30公里处，水面标高为海拔4557米，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的王子。有一天，老臣陪王子游览，一路上见到许多病老残食、饥寒交迫的痛苦现象。于是王子很难过地问老臣：“我如何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老臣回答说：“请给他们布施，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王子许诺把这些百姓养活12年。他把国内的百姓集在一起，供给他们吃用，并把每天洗米的水都倒在一个盆地里，积少成多，慢慢集成了湖，起名为马方湖。在藏语里，马方是不败、无能胜的意思，是圣恶大尊赏给人类的甘露。湖中的圣水不仅能清洗肌肤上的污炭，还可以清除人们心理上的烦恼，喝了可以消除各种病痛。湖的四边有4个洗浴门，东为莲花浴门，南为香甜浴门，西为乌浴门，北为信仰浴门。小阿曹上的泛蓝信女如能绕湖一周，到每个洗浴门去洗刷一下，能消除各种罪过，得到不同的福德。马方湖四面还有4水之源，东为马泉河，南为孔雀河，西为象泉河，北为狮泉河。据底斯三湖志说，东流河的沙子为银粉，南流河的沙子为合金粉，西流河的沙子为金粉，北流河的沙子为金刚石粉。
现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的很多特有野生动物因不少骨朵正面临绝种危险。高新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西藏问题真的没有达赖喇嘛。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